12年春季，楚庄王围攻郑国。过了17天，郑国人占卜求和不吉利，又占卜在太庙痛哭，并且出车于街巷，吉利。于是国人在太庙大哭，守城的人也哭了。楚庄王退兵，郑国人修筑城墙，楚军又向前推进，再次围攻。3个月后攻克了郑国。楚军从黄门入城，到达大路上，郑襄公光着上身，牵着羊迎接，说：我没有承受天命，不能侍奉君王，使君王怀着愤怒来到我国，这是我的罪过，岂敢不违命侍听，要把我俘虏到江南，安置在海边，也听凭命令，要灭亡郑国，分割土地赐给诸侯，让郑国人做臣妾，也听凭命令，如果承蒙顾念旧日的好感，向厉王、宣王、桓公、武公求父，不灭掉郑国，让郑国改而侍奉君王，等同于楚国诸县，这是君王的恩惠，我的心愿，但不敢奢望，仅披露肺腑之言，君王请考虑。楚庄王左右的人说，不能答应，得到了国家不能赦免。楚庄王说，郑国国君能够屈居人下，必然能够取信和使用他的百姓，这难道还不可指望吗？于是退兵30里，而允许郑国讲和。潘汪入郑国结盟，郑国的子良到楚国做人质。夏季6月，晋国军队救援郑国，荀林甫率领中军，先胡辅佐他，士会率领上军，细客辅佐他，赵硕率领下军，栾书辅佐他，赵括、赵英奇担任中军大夫，巩硕、韩川担任上军大夫，荀守、赵同担任下军大夫，韩爵担任司马。到达黄河，听说郑国已经和楚国讲和，荀林甫想要回去，说没有赶上救援郑国而劳动百姓，有何用处，等楚军回去后再出兵不算晚。士会说，好，我听说用兵要观察敌人的间隙，然后行动，德性、刑罚、政令、事务、典则、礼仪都没有违背，不可抵挡，不能攻打这样的国家。楚军征讨郑国，恼怒他的三心二意，而怜悯他的卑下，背叛就讨伐他，顺服就赦免他，德性和刑罚都完成了。讨伐背叛是刑罚，安抚顺服是德性，两者都树立了。去年进入陈国，今年进入郑国，百姓不疲劳，国君没有怨言，政令有长度了。经镇而举行，商、农、工、甲都不废其业，步兵车兵和睦，事务不干扰了。韦敖做令尹，选择楚国的良好法典，军队行进时，右军跟随主将车辕，左军寻找干草，前军侦察意外，中军权衡，后军精兵，百官根据旗号行动，军中政令不带告诫而完备，
能够运用典则了。
他们的国君选拔人才，同姓中挑选亲近的，异姓中挑选旧臣，举荐不失德行，赏赐不失功劳，对老人有加恩，对旅客有施舍，君子小人各有规定的服饰，对显贵有固定的尊崇，对地位低的有等级威仪，礼仪不违逆了。德性树立，刑罚施行，政令成功，事务事实，典则遵循，礼仪顺当，如何能抵挡？看到可能就前进，知道困难就后退，这是治军的好办法。兼并弱小，攻击昏暗，这是用兵的好法则。您姑且整顿军队，精英5倍吧，还有弱小和昏暗的国家，何必一定是楚国？仲辉有话说，夺取混乱，欺侮灭亡，就是兼并弱小。卓师说，美好的王师尊师养晦，就是攻击昏暗。武师说，无强之业在于辅弱攻暗，安抚弱小，攻击昏暗以致力于攻劣是可以的。先胡说，不行。晋国之所以称霸，是由于军队勇武，臣下尽力，如今失去诸侯，不能说是尽力，有敌人而不去迎战，不能说是勇武，由于我们失去霸主地位，不如死了。况且整军而出，听说敌人强大就退却，不是大丈夫，受命担任军队统帅，而最终以不是大丈夫的行为告终，只有你们能这样，我不干。于是带领中军副帅索布渡河。荀守说，这支军队危险了，周易中有这样的卦象，从师卦变成临卦，爻辞说，军队出动要用法令，否则凶，执行命令顺从惩罚就是善， 反之就是不善。军队离散就是软弱，河流拥塞变成沼泽，有法令就像自己指挥自己，所以叫做律，不善。而且律令耗竭了，充满而耗尽，夭折而不整齐，所以凶。不能行叫做临，有统帅而不服从，临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果真遇到敌人一定失败，先胡是罪魁。即使免于战死而回来，一定有大灾祸。韩厥对荀林赋说，先胡带领偏师陷敌，您的罪过大了。您作为元帅，军队不听命令，是谁的罪过？失去蜀国，丢掉军队，罪过已经严重，不如进军。战事如果不胜，罪过可以分担，与其一人担当罪过，六个人共同担当，不还好些吗？于是军队渡河，楚庄王北上，军队驻扎在炎帝。沈隐率领中军，子仲率领左军，子反率领右军，准备应马黄河后就回去。听说晋军已经渡河，楚庄王想要回去，宠臣午餐想要作战。令尹孙叔敖不想，说去年进入陈国，今年进入郑国，不是没有战事。作战如果不胜，午餐的肉够吃吗？午餐说，如果战事胜利，孙叔敖就是没有谋略。如果不胜，我午餐的肉将在晋军那里，还能吃得到吗？令尹于是调转车辕，倒转旗帜。午餐对楚庄王说，晋国的执政者新任，不能行使命令。他的副手先胡刚愎不仁，不肯听从命令。他们的三位统帅想要专权却不能，听从命令又没有上级，众人无所适从。这次出兵，晋军一定失败。况且国君逃避臣下，将如何对国家？楚庄王感到忧虑，告诉令尹改换车辕而北上，驻扎在管地等待晋军。晋军在敖、号两山之间。郑国的黄须出使到晋军说，郑国服从楚国是为了国家的缘故，并非对晋国有二心。楚军屡胜而骄傲，他们的军队已经疲惫，又不设防备，您攻击他们，郑军作为后继，楚军一定失败。先胡说，打败楚国，降服郑国，就在此一举了，一定答应。栾书说，楚国自从战胜庸国以来，他们的国君没有一天不治理国人而教训他们，百姓生活不易，祸患到来没有时日，警戒畏惧不可懈怠。在军队没有一天不治理军事实力而反复告诫，胜利不可保持，纣王百胜而终究没有后嗣。用若敖、焚茂城柴车穿破一开辟山林的事迹教训他们。告诫说，百姓生计在于勤劳，勤劳就不匮乏。不能说是骄傲。先大夫子范有话说，军队理直就气壮，理屈就气衰。我们没有德性而招怨楚国，我们离去楚国理直，不能说是气衰。他们国军的兵车分成左右两广，每广有战车一族30辆，每族又分为两篇，每篇15辆。右广清晨驾好，到中午为止。左广接替，直到黄昏。宫内的官员按顺序值夜，以防备意外，不能说是没有防备。子良是郑国的杰出人物。师叔潘汪是楚国所尊崇的人。师叔入郑结盟，子良在楚国做人质，楚郑亲密了。他们来劝我们作战，我们胜则来归服，不胜就投靠楚国。这是在用我们占卜，郑国的话不可听从。赵括、赵同说，领兵而来就是为了寻找敌人，战胜敌人，得到蜀国，还等待什么？一定听从先胡。荀首说，赵同、赵括是祸害的苗子。赵硕说，栾书说得好，照他的话做，必定能使晋国长久。楚国的少宰到晋军说，寡君年轻遭遇忧患，不善辞令。听说两位先君往来于这条道路，是为了教导安定郑国，岂敢得罪晋国？诸位不要久留。士会回答说，从前周平王命令我们先君文侯说，和郑国共同辅佐周王室，不要废弃王命。如今郑国不遵循王命，寡君派我们群臣来质问郑国，岂敢有劳贵国使者？仅拜谢君王的赏命。先胡认为是谄媚，派赵括跟着去更正说，使者说错了话。寡君派我们群臣把大国的足迹迁出郑国，说不要回避敌人。群臣没有地方逃避命令。楚庄王又派人向晋国求和，晋国人答应了，约定了结盟的日期。楚国许伯为乐伯驾驭战车， 射书为车右，去向晋军挑战。许波说，我听说挑战的人驾驭战车疾驰，使旌旗倒下，破进敌垒，然后回来。乐伯说，我听说挑战的人车左用利箭射击，代替驾车人执掌缰绳，驾车人下车调整马匹，整理马颈上的皮带，然后回来。射书说，我听说挑战的人车右进入敌垒，斩杀敌人，割取耳朵，捉拿俘虏，然后回来。三人都按照他们所听说的做了而回来。晋国人追击他们，左右夹攻。乐伯左边射马，右边射人，夹攻不能前进，只剩下一支箭。有只麋鹿出现在前面，乐伯射麋鹿正中背部。晋国暴鬼在后面，乐伯让射书捧着麋鹿献给他，说由于季节不到，阴县的禽兽还没来，仅把它献给您的随从作为膳食。暴鬼阻止部下追赶，说他们的车左善于射箭，车右善于辞令，是君子，于是免于被俘。晋国的卫尹请求做公族大夫，没得到而发怒，想要使晋军失败，请求挑战，没被允许，请求出使，被允许了，于是前往请战而回。楚国的潘党追赶他，到达营泽，看见六只麋鹿，射中一只，回头献给潘党说，你有军事，猎人不免供应鲜肉不足，仅献给您的随从。潘党命令部下离开。赵瞻请求做亲没得到，而且对在楚国挑战的人被释放而愤怒，请求挑战，没被允许，请求赵楚人结盟，被允许了，与魏乙都受命前往。细客说，两个心怀不满的人去了，不加防备一定失败。仙狐说，郑人劝战不敢听从，楚人求和不能和好，军队没有固定命令，多做防备做什么？士会说，防备为好，如果两人激怒了楚国，楚国人乘机袭击我们，丧失没有几天了，不如防备他们。楚国如果没有恶意，撤除防备而结盟，对和好有何损害？如果怀着恶意而来，有了防备就不致失败。况且即使是诸侯相见，军队的警卫也不撤除，这是警戒。仙狐不同意，士会让巩硕、韩川在鳌山前设下七处伏兵，所以上军没有失败。赵婴齐派他的部下先在黄河准备了船只，所以战败后率先渡河。潘党已经赶走了魏乙，赵瞻夜里到达楚军，在军门之外铺设席子，让他的部下进入楚营。楚庄王的战车分为左右广各三十乘，右广鸡鸣时驾好，中午解除，左广接替，日落时解除。徐衍驾驭右广，养由基为车右，彭明驾驭左广，屈荡为车右。六月乙卯日，楚庄王乘坐左广追赶赵瞻，赵瞻弃车逃进树林，屈荡和他搏斗，夺得他的甲长。晋国人害怕两人激怒楚军，派兵车去接应。潘党望见尘土飞扬，派人持报说晋军到了。楚国人又害怕楚庄王进入晋军，于是出兵列阵。孙叔敖说，前进，宁可我方逼近敌人，不要让敌人逼近我方。师说，兵车十辆在前面开道，这是抢在敌人前面。军智说，抢在前面可以夺去敌人的斗志，这是要主动进逼敌人。于是迅速进军，战车奔驰，士兵奔跑，攻击进军。荀林甫不知所措，在军中击鼓说，先过河的有赏。中军夏军争相上船，船中被砍掉的手指多的可以用手捧起来。晋军向右转移，上军未动。楚国的公尹齐率领右方阵的士兵追赶晋下军。楚庄王派唐角和蔡鸠居告诉唐惠侯说，我无德而贪功，遇到大敌，这是我的罪过，但如果楚国不胜，是您的耻辱，仅借重您的威灵来帮助楚军。派潘党率领机动战车四十乘，跟随唐侯组成左方阵，以追击晋上军。细客说，要抵御他们吗？士会说，楚军士气正盛，如果集中攻击我军，我军必然全军覆没，不如收兵撤离，分担指责，保全民众，不也可以吗？于是亲自殿后而退，上军没有失败。楚庄王见到右广，准备乘坐，屈荡阻止说，君王一开始乘坐左广，也一定用左广结束，从此楚国乘广先左。晋军有的战车陷进坑里不能前进，楚国人叫他们抽去车前横木， 稍微前进，马又盘旋，又教他们拔掉大旗，扔掉车轭，这才出来。回头说，我们不如大国多次逃跑有经验。赵瞻用他的两匹好马帮助他的哥哥和叔父逃跑，用其他马回来，遇到敌人不能摆脱，弃车逃进树林。冯大夫和他的两个儿子乘车，嘱咐两个儿子不要回头看。两个儿子回头说，赵老头在后面。冯大夫发怒，让他们下车，指着树说，在这里收你们的尸，然后把缰绳交给赵瞻，让他上车得以免死。第二天按照标记去收尸，两个人都被挂在树下。楚国的熊腹肌俘虏了知音，巡守率领他的部族返回追赶，魏已为他驾车，夏军的士兵多数跟从，每次射箭抽出发箭放进魏已的箭袋。魏已发怒说，不去找儿子，却爱惜蒲柳之箭，董泽的蒲柳难道用不完吗？巡守说，不得到别人的儿子，我的儿子难道能得到吗？我是不可以随便射的缘故。射中连影香老，把他射死，于是再上他的尸体。射中公子古臣，把他囚禁，带着这二人回去。到黄昏时，楚军驻扎在遍地，晋国的残余军队不能再成军，夜里渡河，整夜喧闹不停。丙辰日，楚国的辎重到达遍地，于是驻军在横雍。潘党说，君王何不修筑一座军事建筑，收集晋军的尸体，筑成金冠。我听说战胜敌人一定要让子孙看到，以不忘记武功。楚王说，这不是你所知道的，从文字看，只和歌合起来就是武。周武王战胜商朝，作颂说，收藏干戈，藏起弓箭，我追求美德，推行于华夏，诚让我王能保有它。又作五诗，最后一章说，稳固你的功业。第三章说，铺陈文德，反复思量，我们前往只求安定。第六章说，安定万邦，常有丰年。所谓武，是用来禁止暴虐，收起兵器，保有天下，巩固功业，安定百姓，调和民众，丰富财物的。所以让子孙不忘记这些篇章。如今我让两国士兵暴露尸骨，这是暴虐。炫耀兵力以威慑诸侯，这是没有收起兵器。暴虐而不收敛，怎能保有天下？还有晋国存在，怎能巩固功业？违背百姓意愿的事还很多，百姓怎能安定？没有德性却勉强与诸侯争霸，怎能调和民众？利用他人的危难，以他人的动乱为安，以此作为自己的荣耀，怎能丰富财物？吾有七种德性，我一样都没有，拿什么来昭示子孙？还是为先君建造宗庙，报告战事完成罢了。武功不是我的功绩。古代贤明的君王征讨不尽的人，抓住大罪魁首埋葬，作为大杀戮，于是筑起金棺以惩戒邪恶。如今晋国没有罪过，而百姓都尽忠效死君命，又怎能筑金棺呢？于是在黄河边祭祀，建造先君宗庙，报告战事完成而回国。这次战役是郑国的实质引楚军入郑，想要分割郑国而拥立公子于陈。辛未日，郑国杀了蒲叔和子服。君子说，史义所说的不要依靠动乱，就是指这类人。诗说，动乱离散如此痛苦，哪里才是归宿？归宿就是依靠动乱的人吧。郑伯、许南到楚国。秋天，晋军回国，桓子请求处死自己，晋侯想要答应他。士真子进谏说，不行。城濮之战，晋军吃了三天缴获的粮食，文公仍有忧色。左右说，有喜事却忧虑，如果有优势反而高兴吗？文公说，德臣还在，忧虑没有结束，困兽尚且争斗，何况一国的宰相呢？等到楚国杀了子玉，文公的喜悦才表现出来，说，再没有人能害我了。这是晋国两次战胜，而楚国两次失败，楚国因此两代不能强盛。如今上天或许是要大大警戒晋国，如果又杀了林父来加重楚国的胜利，那恐怕晋国将长期不能强盛吧。林父侍奉君王，晋朝想着尽忠，退朝想着补过，是国家的捍卫者，为什么要杀他？他的失败如同日食月食，哪里会损害日月的光明？晋侯让他恢复职位。冬天，楚子攻打萧国，宋国的华郊率领蔡军救援萧国。萧人囚禁了熊相夷僚和公子丙。 楚王说，不要杀，我退兵。萧人杀了他们。楚王发怒，于是包围萧国。萧国溃败。申公乌臣说，军中将士很多人寒冷。楚王巡视三军，抚慰并勉励他们。三军的将士都好像披上了丝棉。于是逼近萧城，还无赦与司马卯说话，呼叫申叔展。叔展说，有麦曲吗？回答说，没有。有山居穷吗？回答说，没有。何于富集怎么办？回答说，看枯井可以救我。舒展说，如果你在井上放茅草绳，对着井哭就可以了。第二天萧国溃败，申舒展看到那口井有茅草绳放着，就哭着把还无赦救出来。晋国的袁胡、宋国的画交、魏国的孔达、曹仁一起在青丘结盟。盟誓说，救助有困难的国家，讨伐有二心的国家。这次盟会没有记载清的名字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履行誓言。宋国因为盟约的缘故攻打陈国，魏国人救援陈国。孔达说，先君有约言，如果大国来讨伐，我就为此而死。